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在莫斯科要求欧洲买家以卢布支付俄罗斯天然气费用，否则面临断供之际，欧盟国家能源部长周一召开紧急会谈，部长们将讨论紧急确保非俄罗斯天然气供应和填补储备的必要性。在本周的会议之前，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国家已经在周末举行了会谈，致力于在今年年底之前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石油出口是莫斯科的主要收入来源。各国官员将在周三的会议上讨论欧盟委员会正在起草的针对莫斯科的第六套制裁方案，其中包括禁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委员会将在本月晚些时候公布计划，在2027年之前结束欧洲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包括通过扩大可再生能源和改造建筑以减少消耗。两位欧盟官员周一说，欧盟委员会可能会让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免于被俄罗斯石油禁运的规定约束，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程度很高，分别为 58% 和 96%。 周一，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率国会代表团在华沙会见了波兰总统杜达，随后结束了这次欧洲之行。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表示支持乌克兰，并承诺提供援助。佩洛西在一份声明中写道，代表团谈论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持续承诺，特别是美国国会准备把拜登总统提出的追加安全、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要求转化为立法之际。声明还说，佩洛西和杜达的会晤将集中在进一步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对波兰的人道主义领导表示感谢，并讨论我们如何进一步共同努力支持乌克兰。在这次俄乌冲突中，波兰接受了最多的乌克兰难民，接近300万人。佩洛西和代表团在周日对基辅进行了访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官员会面3个小时。他肯定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之后代表团来到波兰。被一架俄罗斯侦察机侵犯领空后，周日，丹麦和瑞典政府表示，俄罗斯的行为不可以接受，他们正在召见俄罗斯大使。据报道，丹麦 F-16 战斗机对入侵进行了反击，俄国飞机随后离开了丹麦领空。瑞典国防部上周六发表声明说，一架俄罗斯 AN-30 螺旋桨飞机在上周五晚上侵犯了瑞典领空，瑞典军队跟踪了这一事件并拍照。瑞典公共电视台 SVT 援引国防大臣胡尔特·奎斯特的话说，侵犯瑞典领空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这一行动是不专业的，而且考虑到总体安全形势是非常不合适的，瑞典的主权必须始终得到尊重。瑞典外交部还说，俄罗斯大使将被传唤，对于这类案件有既定的程序，这尤其适用于传唤有关国家的代表到外交部。美联储将在5月3号到4号的会议上讨论政策走向。行业普遍认为，美联储本周宣布加息50个基点的几率几乎是100%，此举可能会成为美联储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的前奏。学者警告说，美联储正在完全转向对抗通胀，并准备牺牲一些经济的需求。这意味着股市投资者在4月份经历了残酷的一个月后，5月份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届时风险资产的波动将会加剧。自2000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准备做出加息50个基点的举动，这意味着美联储的步伐可能会迈得越来越大。4月早些时候，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现在当局希望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恢复 2% 的通胀率。他证实，5月份加息50个基点将是下一步的走向，也不排除以后加息的力度将会更大。白宫官员周一表示，拜登政府计划从5550亿元的基础设施法中拿出30亿元，提供给生产电动汽车电池的公司，以减少美国对海外生产商的依赖。这笔资金将作为成本补助金，分配给参与电池生产各个环节的公司，包括电池所用材料的加工和旧电池的回收等公司。拜登政府官员说，多达30家公司可获得价值超过5000万元的款项。拜登政府计划预计到2030年，电动汽车将占全国汽车销量的一半。 但美国目前仍然严重依赖外国公司生产电动汽车所需的电池。以上新闻由长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